吐槽说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天。这就跟各位朋友见面了啊！这讲两天啊，没有更新节目，可能很多的人都想，哎呀，老七你更新节目慢了，我一星期更了快五期了，我还慢呢。我现在呢在追啊以前的进度，现在我突然想到啊，就是没事干啊，就是给大家更新一期节目，让大家有的听。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呢跟我说呢，就是来催更了嘛，我说你催更你得付点费吧。那时候我要听别的了，我说再见吧。就不用催啊，大家不用催，我这人老自觉了，你看人越到大了以后越会发现自觉啊，而且更新节目频率我也会逐渐加快嘛，对吧，这跟尿频尿急是一样的。到老了有些东西确实不受自己把控，是吧，哎，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啊，咱们到这个时候呢就要一定把自己的精神力拿出来，你要如果越拖越拖，我就发现人生老了它又有一种惰性啊，就难免就会感觉到哎自己就是得过且过吧啊，上年纪了。其实这两天呢我一直在研究一件事儿啊，就是年龄会给我带来焦虑还是勇气。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回家，我跟我们同学聊了一件就是关于上岁数这事儿嘛，就是以前我们从来不聊年少轻狂，我们在外面摸爬滚打，各种的层面我们都可以啊一一去处理啊，而且遇见什么事情也不会慌，那没事吗啊，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凭借自己的一股勇气啊，就咔嚓咔嚓往前冲，就勇往直前那种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句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年轻的时候，愣头青嘛啊，对吧，我们在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啊，就觉得年少轻狂应该有，其实年轻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资本，你就想想那时候人体体力最好，是吧，也又帅啊，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有一股阳刚之气，你看像我们这个现在啊背直不起来了，肚子还挺起来了啊。就光有一个大肚子，人说宰相肚子里能撑船，那就说明宰相一定岁数不小，你知道吗，所以说到我们这个年纪来，有些时候啊碰见一些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吧，我们确实想像年轻一样冲，但是你会发现面临的是什么，家庭，是吧，老人们啊，包括自己也老了，现在我都开始研究什么医保怎么样能让医保有更多的钱，你知道吗，以前从来觉得那个医保卡没有用，往那一扔它有什么用，天天交医保没有用啊啊，现在觉得哎呀这家伙医保的钱如果不够了可咋整，都是这样。我跟我那哥们儿，我们俩聊着什么呢，我们俩在聊这个养老保险的事儿，然后突然聊着聊着俩人往地上吐了口痰，啐了一下，说这现在怎么都开始去研究这个了，都没有办法，对吧，年龄的车轮它就一直不断的向前，你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我们每个人也想让自己永葆年轻，但不可能啊，你又不是寄生虫又不是细菌啥的，你不可能永葆年轻，你活的岁数永远是这个。其实说实话，人到最后还不如一个石头，对吧？石头那个岁数，你知道它在变吗？其实它可能一万年它才会动一下，你不知道呀，对吧？你对于你来说它是个静止的，但是石头对于你来说，咱们可能过的时间太快了啊，就是咱们可能人一辈子才一百年，石头活一辈子可能就是几十万年，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它的时间是静止的，我们时间是飞快的掠过的，所以说时间真的不等人，匆匆的就过去了，所以说你还不等着年轻该冲动冲动吗，其实我是作为一个年龄长者来跟大家做这一期节目，就是年龄带给你的是焦虑还是勇气。其实现在有句话说，就是如果说你年龄太大了，你经常会面临着一些抉择而无法进行选择，就是因为你选择了会对你的人生有无数条岔路口，选择了也可能是最破的一条，然后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肯定是慎之又慎，你比如说啊到了一定年龄啊，一定是优柔寡断的，因为他觉得牵扯的东西太多，到年轻的时候永远是我走这条道我走了我就往前走，实在不行我再翻回来，但是如果年纪长了以后呢，说我再翻回来可能就没有那体力了，是吧，就半道崩阻了，你知道吗，所以啊在年龄大了一定是考虑的比较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父母为什么要求我们学这个学那个，包括我们报志愿，父母都开始各种的阻拦，不让你报这个不让你报那个，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们想的太多了， 他们想的就是说孩子跟他处在同样一个学习时间段的，他而不是想到你现在，而是想到你在中年的时候那种无奈，对吧？所以说父母会选择了一个适合当下啊，你在中年里呢，还中年这个时候还能活下去的一个理由。父母都总是想着稳妥一点啊，让你未来发展好一点，或者还有一些望子成龙的，希望你未来能挣点钱，能给他们养老啊。真的有不乏其中有这样的父母，希望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到时候福利好，公司福利好，他在外头也能吹牛，然后到时候他们老了你还能养活他，知道吗？他就特别害怕，就是像我爸我妈其实现在就有点放弃我了，是吧？我连自己都养活不活，我怎么跟他们养老，是吧？就是很尴尬。在我这个年纪呢，其实是现在人到中年了，我觉得依然是一事无成啊，什么都没有，除了会卖个牛肉干，会做个节目，什么都没有。而且牛肉干卖的不好，节目做的也一般，是吗？我身边有朋友知道我是做这个的，做卖牛肉干，然后讲脱口秀的，然后就是会有人跑过来问我，老T，你到现在为止坚持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说脸皮厚呗。那有什么，我就死皮赖脸，我就赖在这里，有赖着听众一直听着我的节目，我就一直坚持下去的，咱有什么问题吗？对吧？美其名曰我是有梦想，实际时候除了干这个我也不会干别的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要坚持把这个节目要做好。所以说最近我开始真正的啊，下定决心了，要好好做节目呀，晚上直播的时候带带货呀，然后把生活先提上去。我也总是在想，以前我是在网络要饭的一个事儿啊，跟各位朋友讲，我也是老是在这个事情呢，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决定力啊，因为我毕竟我自己过不好，我怎么能让你们过得好呢？对不对？所以说我得重燃你们的希望呀，就是比如说像有一天啊，老 T 都能翻身做主人了，老 T 都能挣钱了，他咸鱼他都翻身了，我也能行。你看你有这样的一个明码标价的榜样才对，对吧？以前我的思想确实有问题，对吧？这个现在我这思想就转变转变了，要挣钱呀。所以说怎么挣呢？各位朋友，你一块我一块，我就成富翁了，我跟你讲啊。但凡听我节目的，就是一人一个月，哪怕有一块钱，我都感觉我这月啊，基本上不是说成富翁嘛，至少那个小康生活已经完成了。真的，我现在对我自己的这个节目的怀疑啊，就非常的多，就是因为我不是不太清楚有多少人是真正听我节目的啊，我不太理解啊，就因为我总是觉得，就是哪怕我开直播的话。你们听我节目吧，会有十分之一的人来，那十分之一的人来，我大概就能知道我节目的真实的听众水平到底有多少，大概有多少人收听我的节目。结果呢，每次直播间就是每次来的话，就只有10个人到20个人，平时都是10个人左右，也就是说，真正听我节目的只有100到200人左右。所以说朋友们，你知道老 T 世态炎凉挺难受的吗？对吧？我有些时候对自己怀疑了，所以说我现在尽量就把节目多更新，但我每天坚持直播，每天坚持更新，把这个事情我就提上来了，提上日程，让自己觉得啊，人老了还是有用的。我跟大家讲啊，人在变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的人说你是老了没有用了，但是其实在精神力上我们是越到老越强大了，因为我们什么事儿没有经历过，公司职场撕逼啊，谁没有撕过呢，是吧？谁没有撕过领导呢？你们在那时候被领导 PUA 的时候，我们都已经 PU 到骨子里了。在那个程度上啊，我们被公司领导给我画各种大饼，画各种大饼，饼没有吃到啊，饼都没有吃到，然后公司倒闭了，你知道吗？80后这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是吃饼吃的最多的。到现在我妈每次来这家里给我烙饼，我说妈我不要吃饼啊，我公司吃的很多了啊。我们在逐渐的变得更加强大，强大到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大。就比如说啊，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们啊会过来说一下，吐槽一下他的生活，比如年轻的人总会碰见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吧，总会遇到一些困惑一些焦虑吧。当他们跟我们这些中年人在说的时候，我们呵呵一笑啊啊，我们都经历过的习惯就好。当然你说习惯就好了，那些年轻人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以为你在敷衍，就是很可怕啊。就是说我说你习惯就好了，说你敷衍我，你给我出来解决的方法。我说但凡我能解决的方法，我能坐这儿跟你正常对话吗？ 我肯定在哪个会议室在跟我的手下的高管在开会议，我会在这里给你把酒言欢吗？你也不想想你现在是一个身份，我什么身份，对不对？咱俩都是一个普通的工友阶级吗？你这样的说啊，你在这里我给你解决办法啊，你成富翁了，你会想起今天跟你说话的你吗？对吧？而且我们那时候唱同桌的你，他都没有把他的长发盘起，你怎么能确定你听了我的指导你就能够直接原地起飞呢？对吧？你不可能啊！所以说你要经历，你要自己不断的磨合，你慢慢的到我这个年纪，无奈端上酒杯喝一杯酒叹口气，哎，这样习惯就好，对不对？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让你说的飞黄腾达，其实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们是准备好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啊。各位啊，我现在发现现在零零后啊真的是值得我们这些八零后九零后学习啊，然后老厉害了，现在就是躺平。我不管怎么说啊，现在零零后整顿职场嘛，领导不管给你画什么饼，他们已经知道了在金字塔尖永远是那几个人，你想挤挤不上去，对吧？我真的我在职场混那么多年，我太了解了，就是职场上金字塔尖那几个，他如果永远不升职，他永远不会有空位，你就永远上不去。而且有一帮人，你会越到老了，如果公司体系当中啊，越到高层岁数越大的人，那些公司你就越上不去。明白我这什么道理吗？因为他不会存在太多淘汰制。如果是你的领导很年轻，那你有机会上位啊。你们领导可能随时上位，随时跳槽，然后你也可能随时就是挤上位。这个公司是啊，它的活动率非常高的。如果活动率非常低的这个公司，画什么饼都不好使啊。干一份工作，挣一份钱。所以说呢，当你真正学会强大了，就是成熟和坚韧啊。无论前途是怎么样的，你都坚持的认为，我就这样了，我能活下来啊，我能活下来。其实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强大的理由，到我们这个年纪强大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学会了放下啊，什么东西我们就会学会放下了，不会再有太多的执念，执念会让人很累啊。比如说有的人执念的话会留白头发啊，执念的人会让自己的掉头发。其实我现在会发现，现在人到了35岁总是有两个方面嘛。我们家邻居啊就说明好，我上面一个邻居和左面一个邻居，我们经常会碰见啊，两个男生，然后是楼上的没头发，旁边的白头发。我是在于掉头发和白头发之间，对吧？因为我笨嘛，我不聪明绝顶，所以说我的头发发量还可以，一直保持这样一个观念。而且我这个人自我调节心理的能力也挺好的，包括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有执念，我一到了中年我也有焦虑。我没有焦虑吗？有。你看着我们家儿子一点点长大，现在快三岁了，你说我能不焦虑吗？你说这么大孩子，你们白吃三间饭，他还不工作，他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啊？有些时候就在想，你说你在这里啊，我这做节目坑坑坑的，我在每天直播，我在那嗷嗷叫的，也没有人给打赏，就在这里我做节目卖牛肉干也没有人卖，我在那吭哧撇肚的每天做节目，我在那屁股朝天的一顿撅，到最后我还得伺候你，你还要买玩具，你还在这儿买个屁老鸭子吧卖，天天就在那里我要买玩具。我哪有玩具，哪有钱给你买玩具，我要吃我要喝，是吧？别的确实也是啊，别的小朋友出去也拿着手里拿个玩具啊，他每次要跟人抢，知道吗？现在养成一种性格，他们跟人打架啊，把别的孩子打得哇哇哭，拿着玩具玩。我心想这确实也不能穷了孩子，至少给他买玩具吧，要不然以后放到社会上就是个祸害吧。后来呢我就给他做了动员了嘛，啊，给他做动员，现在就是让他学模特啊，学模特部，现在是参加什么小明星选拔，什么什么订货会啊，各种反正让他表演，先挣钱去嘛。那当个淘宝模特，那不比什么都强是吧？先挣个钱啊，到时候哎自己买玩具嘛，买那一屋子玩具，就是他的挣的钱我们也不花，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现在绝大多数我们的钱都是养活他啊。好惨。所以说生孩子其实到未来也会给你产生焦虑的。我所以说在二十多岁你该生就生，你不要再犹豫，你等到像我这个三十多岁生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压力。很多年轻人不理解啊，这生孩子怎么办呀，生孩子怎么太难了，就是确实累了。你生了孩子你就不由自主的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到一定年纪就理解。我妈经常会跟我说一句话，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当我养儿的时候，我终于感谢我妈的不杀之恩啊。就是你如果说到这么回事啊，到这么大的时候，你说 我儿子那么淘气，然后我妈可爱的，因为这次回到10月1我回家了，我妈喜欢的都不得了，就把我们家孩子抱的呀，就是不管说什么呀，哎呀，那家就是祖宗就是天。你说我小的时候我妈怎么揍我的，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事，我妈说那哪舍得呀，其实上了年纪以后她就会放下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年轻的时候她是不是也容易冲动，当然她老了会放下了，所以说才会有隔辈亲这么一个概念。你们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比如说我自己带我们家孩子，我也揍他呀，恨不得一天揍八遍，太淘气了。但是小孩子是记吃不记打的，而且你现在越揍他越容易出现，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尤其人到中年你要干什么，还要学习，还要看书，还要看视频，还要看课，你还要知道现代化的教育和现在，因为你这个不能单独教育，他一到学校就打回原形了。现在重要的是他如何在学校，然后再通过学校回来的表现的观念，然后再去纠正他一些不正确的东西。这就是说在群体社会和那个个体社会当中的一些问题啊，是吧，你要出了社会就面临很多社会层面的问题，你这还给他解决这些事儿，你说人烦不烦，你每天工作就已经啊，忙得不可开交，你回来还可以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他很容易上头，而且他不学习也学不好呀，小孩呀，让学这个也学不行，你说你难受不难受？肯定很难受。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人在城市当中生活压力大，第一是在生活方面，第二是教育方面。你作为人到中年，你说你不焦虑吗？肯定焦虑，但是还有勇气，就是想着，像我现在就是有无限的勇气，就想着我儿子以后肯定很能发财，是吧，对吧，以后能肯定能养活我啊。现在就是怕他大了以后呢有这样的影音资料，是吧，记录着我曾经打他的什么各种的记录。比如说我儿子在若干年后20多岁的时候啊，听了我几期啊，我爸以前做节目的，听了几期节目，然后听到我小的时候如何揍他，你说他长大了会不会揍我呀，啊，这个老头子小的时候没少揍我爸啊，这样。其实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啊，有句话不是讲得好吗，人只要活在世上就是一种修行，确实是一种修行的概念，关键看你怎么修了啊。真正的修行不是在山上，不是在庙里，而是在哪儿，在社会中啊。哎，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生活当中各种的修行我们都要是接受，让自己的气啊摆得平静一点。你比如说我们看越到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越有产生一种包容力，我们越能接受很多的事情。年轻的时候那谁会包容谁呀，不会呀，就是在我们那儿我瞅你一眼两人就干起来了，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你瞅茶瞅你咋地，不仅仅在东北，在内蒙也非常实行啊。只不过我们那边的话呢，哎，话会稍微拐个弯啊，这个可能就是骂人的话比较多，不是你瞅啥瞅你咋地，我们那边是看啥呢，看你爹呢啊。基本就是看两人就开始揍起来了，基本那个时候就因为你盯着我看，我就会跑过去要揍你一顿，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没有包容力，你看现在啊，我如果跟人对上眼了马上回避啊，不敢再看他第二眼，确实有点丑啊，你知道吧。漂亮的姑娘我肯定多愿意多看两眼啊，一个丑陋的大老爷们儿我看他干什么，我还照没事干照顿揍，你对不对。其实我现在到这个时候啊，就比如说我现在30多岁了，马上快40岁了，就是尤其那段时间我就不是要做检查做核酸嘛，然后去那边，然后花点钱啊，就是我们那边是要花钱做核酸的，然后去医院里啊，然后去花了，然后他们拿一纸往那一贴啊，叫什么名字，然后大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啊，38岁啊，就喊一下，感觉自己胸口被插了一刀，你知道吗。我曾经何时我就从来没有会觉得年龄会给我带来什么困扰，我从来不会承认自己老，我也从来不会承认自己岁数大，我从来认为我自己就是永远年轻。我现在身边的一帮朋友都是90后，他们总是认为我是一个比他们年纪还小的人，因为我心态比较小，如果心态大一点的话，我没有办法给你们做节目了。我是一个不像中年人的心性的一个中年人， 我喜欢跟年轻人一起喝酒啊，喜欢跟年轻人一起打闹，有的时候甚至跟他们一起去骑摩托，一起去聊天，从来没有那样的一个说是我们过去大哥和小弟弟的那些事儿，没有，现在没有了年龄的界限，也就是说岁月可以包括现在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以弥补你些岁月的一些时差啊。当你接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年纪大了，过去只要年纪大了你会变得固执，因为在你的固有的体系当中你会坚信一条东西，就比如说我跟我爸在讲述一些事情他就肯定不会听嘛，就比如说让他戒酒他肯定不会戒酒的嘛，你要这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很生气，我说为什么让你戒酒你不戒酒呢，然后回头我妈让我戒烟我也没有办法，这就是男人的倔强，你没有办法通过他的体系然后来改变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种倔强方式。但是随着一些新科技的一些东西我们也能与时俱进的，比如说网络上一些的东西我们也会学，而且学的还比较快呢，因为我们会结合自身的一个岁数经验啊，对吧，我们岁数这么多年我这边没见过猪肉我总见过猪跑吧，那现在不是说猪跑，等你年龄岁数大了你不是见着猪跑了，你是见着一群猪在比赛啊，100米的500米的1公里2公里都能看到呀，你知道吗，对吧，你可以凭借年龄的优势站在那里，那只猪肯定打兴奋剂了，你知道吗，跑最快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生活当中你年龄越大你越存在着一种什么样，你能看的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所以说有的人年龄焦虑的本身就是因为你看到的更多，你知道吗，我们在过去经常有个表情包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个兔子拿个枪指着他的脑袋，你知道太多了，知道越多越容易给你带来更多焦虑，比如说今天你马上就要升职了，然后这个时候升职不是一件好事啊，升职可能是你手里没有实权了，你的权力开始被架空了，这个时候你看的比别人多是吧，年轻人肯定会沉浸在幸福的喜悦当中，但你不一样，你会每天痛苦焦虑掉头发是吧，你说哎呀我的天哪我的权力被架空了，有一天可能我会被替代，这就是现在男人的焦虑。还有你看到了很多的本身的问题，比如说今天啊坐在旁边的人他得跟你聊天那种感觉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今天你的妻子跟你说话不太一样，你就感觉家里有人了，你是选择是忍耐还是继续过下去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事儿啊，你要一直坚信着人生在这个世上知道的越少你活得越开心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皇帝都短命吗，就是皇帝每天真太操劳了，他知道的消息真的是成千上万的，每天那么多批阅奏章，每天要看那些东西啊，那么多对吧，看完那些东西吧晚上回到后宫又那么多是吧，那么多后宫在他的人生当中就是要选择啊，不断今天选择这个明天选择那个，你就是晚上睡个觉还要翻个牌子，你说哎呀他痛苦吗，就是你我外人看着很羡慕对吧，你看他真的很痛苦啊，然后一辈子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啊一直在办公，就感觉都拴在一个牢笼里是吧，你觉得他能看到大千世界文吗，有的皇帝一辈子都出不来，还没等出来呢琢磨想啊这个微服私访出来溜达一圈，然后咔嚓死掉了，所以说真正很难啊，你就说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让你捐在这个房间里成九五至尊后宫佳丽三千你愿意吗，你可能有一天你也不愿意，你愿意出去玩，但是家里没有电脑不行啊对吧，如果是这个你家里是吧，要有电脑你在那儿有可能又不理朝政了呀，然后呢我跟各位朋友讲，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嘛，就有一段时间在18年的时候我在天天我在图书馆泡着嘛，白天我会在图书馆泡一天然后晚上回来做节目，那段时间我是通过在图书馆然后写稿子然后做节目然后再开始每天看一些书嘛，然后在那里看那个书那一年的时间啊，就那一年的时间里我经常会看到好多的人，不同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那里考研啊，在那学习考研的人在那图书馆里，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有一些图书馆的大爷，这个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爷永远是啊进去啊然后找个座位一坐，然后一杯茶一本书一坐就是一上午，但是真的感觉就是他们退休了以后呢真的是这样的感触，而且还比较安静啊，他们可以看书，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看的都是书，老年人看的报纸，坐在那个我们都坐在椅子上，他们会坐在沙发上，然后那边有茶几，然后坐在那看会儿看会儿报纸啊，然后看会儿书啊，选一本书然后坐那里看，他们都会拿那个期刊去看报纸，然后越到那个城市中心的那个越多那个老头 啊，然后像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年轻人现在是什么？一手机，一游戏，一打一通宵，是吗？完全跟大爷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曾经还是认为年轻的时候还是最好的，因为你有可以玩的本钱，而且到了中年节你就真的觉得玩什么东西没有本钱了。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老弟你还打游戏吗？我打个屁，我打，就是我打游戏还会觉得累，你知道吗？颈椎还会疼。现在我就考虑到我的身体问题了，就是游戏能跟得上，我的身体能不能跟得上？现在没事干呢，也不会再去打游戏了呀，就是什么王者呀、英雄联盟都不会玩，什么打打射击游戏啊、什么 CSGO 啊也都不打了。所有的时间呢，你会结合在更多的是吧，家庭上啊，你或者事业上，会琢磨做节目呀，会看看这个买东西啊，卖卖牛肉干啊，这些生意啊。如果当然你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你肯定会选择更好的生活。也希望各位朋友，你到了这个岁数啊，千万不要产生这种焦虑的情绪。我做节目呢，还是希望各位能够秉持一种开心和快乐和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我不希望各位朋友听我的节目会觉得啊，老七你是贩卖焦虑，不要，就是你听我节目你会解开一定的束缚，你会觉得啊、哦，我这个年龄怎么样怎么样，千万不要被年龄束缚着啊，因为年龄它不是界限，它只是你一个承载东西的一个刻度啊。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候肚里能承载多少东西，对吧？比如说有的傻子，对吧，是吧，就得了有这种疾病的傻子，这个当然不是嘲笑意思，这天这先天的，他们你会发现就是几乎都是一个样子，但是他们活到这个岁数他们依然很快乐，对吧？所以说为什么有人说傻子是最快乐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很多的世态炎凉，因为他们考虑的不用太多。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可以真正的也做一次傻子，傻傻一笑，你会发现世界上就过去了。我在我们朋友圈里啊，在我的朋友里是典型出了名的不聪明，真的，我是典型的出了名的不聪明，就是大家也都愿意跟我玩，然后大家有些时候也要迫害我一下，但是到了年龄大岁数大了以后，大家也不都迫害你了，他是突然发现了人生的真谛了，他是觉得你这样才是最快乐的，于是乎大家就纷纷效仿我，都变成傻子。我们现在有一个群，我们都叫傻子俱乐部，你知道吗？其实这样的生活当中，你放下一点执念，然后慢慢的就是得过且过，大家也都可能心里心有明镜，毕竟有这么长时间的社会经验的积累，大概都能分辨出一个是吧，大小王和一二三。你只要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点朋友的诚意，然后慢慢的笑对生活，我不是说吗？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笑着看待人生，笑着看待你人生未来的路，你才会变得更加年轻。我跟你讲，一个乐积极向上的心态非常重要。因为你可以看到，你如果学中医的也都知道啊，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老刷到这个视频，说人到大了以后呢，就容易肝火旺啊，就容易生气啊，焦虑，你身体的什么五行啊，就很容易啊被打乱。比如说你生气了，就会产生郁结呀、结节呀，你焦虑啊，也会让你身上多这些结节，对吧？如果你要是心态变好了，你自然这些什么病都没有了。对吧？你看，比如像我现在真的什么都病都没有，因为我不敢去医院查，你知道吗？我真的怕有一天查我又被摁在那儿了，不让我出来了。啊，太可怕了！最近也在想给自己鼓足勇气吧，去医院查一查，检查一下，做个体检。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开始琢磨，就开始不是说在回忆以前了，而是在研究自己的后事怎么办了。就是人生当中都出现了各种的偶然性啊，不要以为你们年轻就有本钱，对吧？你只要能够健康的活到我这个岁数，你才叫有本钱。人老年人呢，就是比如说像老七这样的80后的这位朋友们，或者是比我更大的这些70后和60后的朋友们，你们也都不要太过于纠结于年龄的焦虑，我们觉得开心一点快乐一点是一点，就不需要太过于纠结。现在包括现在纠结的这些事情，不是说你们，而是现在某些那些电商平台，他们现在也就是开始研究如何这个接受老龄化的这个转变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他们也很纠结啊，就是现在主要的购买力还是在那些老龄化的人，就比如说像80后啊、60后、70后这一部分人是主要的这个购买力啊。那现在年轻人购买东西是什么呢？我宁可买贵的，但也不能买贵了。所以说他所有的东西都会啊，让很多的年轻人现在也不怎么买了。通过现在就我牛肉干我就知道了嘛，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买了，这让我很尴尬啊，就是确实是。大家也不囤，就是对于这么喜爱的一个主播，他们家牛肉干纯牛肉的他都不买，你知道吗？所以说 现在老一部分人呢又会害怕，就开始给自己存钱养老是。所以说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现在这些平台如何让这些人啊，他如何接受老年人，他要开始做抉择了，是选择年轻市场还是老年市场，你们拭目以待吧，肯定是老年市场。因为他们很多电商也觉得年轻人指望不上啊。不是喜欢的吧，各位朋友也可以来看看老七家牛肉干纯牛肉的，真的强身健体，有高蛋白啊，对吧，有高蛋白，吃完了这不重不补身体营养，你别年轻轻通宵没打完啊就瞌睡的受不了是吧。我二十多岁那他别说通宵一天，他连续通宵一星期你知道吗，那感觉那才叫棒啊。我是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多支持一下。好了，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咱啃着最好吃牛肉干唠最硬的嗑啊。我最后还是要给各位朋友寄语啊，不要让年龄给你带来的更多焦虑，让年龄带来给你勇气，勇往直前啊，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你把自己的岁数不要定在60岁70岁，你要把自己的岁数定到100岁。你就是你就是刚到50你还过了人生的一半，才过人生一半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不要把自己的岁数想得太过于小，比如说哎呀小，你要小的话那就夭折你怎么算呢，对不对？所以说你只能把岁数往大了算，往大了算，越大越好。就是哪怕你是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120、130，你会发现你人生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因为你人生的路还很长。你现在焦虑是不是为时尚早了？而且我们在变老的路上也是在扔啊，扔掉我们的年轻的幼稚，扔掉天真，然后再慢慢的捡起了成熟和坚韧。这就是让我们啊，就是通过岁月会让我们逐渐变得强大。我们真的强大，然后而且我们会在某些时候学会一种放下，这才是人生的真谛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也是纯真的人，我们也曾经是天真无瑕，也是曾经被社会所污染，也虽然也很多被这个身边的朋友所欺骗，但是我们建立过这些东西，我们才明白一种东西，我们身上有很多执念，学会放下，放下就会证明人生其实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放下就证明人生还有很多的选择去做。我们不需要为一件事情而执着，过于执念啊，变成魔怔啊。就有人过于执念会影响自己的性格，性格会扭曲，会坚韧，会做一些极端的事情。所以说早晨你就很崩溃，每天晚上钻牛角尖啊，出不来啊。当你真正学会放下那天，你会发现人生其实还是很美好的，有很多选择去做。比如说可以去露个营，喝杯咖啡，坐在窗外看看外面的风景，或者是有些时候你品尝一下自己的人生，它都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修行啊。所以说真正的修行在生活中也可以慢慢的提高自己的修行。就也祝愿各位啊，上了年纪不要焦虑。比如说有的人24岁就觉得自己焦虑了，我觉得你这纯属有病，你知道吗？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如果你说24岁你开始焦虑，那就说明你还是没有发育好，你知道吗？要不然你也不可能就是有这焦虑的心情。反正如果是发育不好，可以来看看牛肉干好补。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看看啊，老七家牛肉干啊，非常好吃，可以补补货啊。这个家里也囤点啊，包括牛肉干，哎呀，有的人是觉得，哎呀，这家牛肉干还在那。咱家除了牛肉干还有牛肉酱呢啊，牛肉酱还有白馍酱，喜欢的朋友都可以下下手啊，可以来尝一尝，好吧？然后关键我这个还做一个公仔，就是专门吐槽T定制的公仔，做了好多呢啊。然后这个是专门我给我自己做的一个，就是未来啊我成明星的一个公仔啊，就是我应该是自己第一次定制的一个公仔，也算是给年轻人年轻的我买了个单。然后但是呢做这个公仔，我会坚信，我会给自己一个坚信，我又总有一天会火的，会的，就哪怕我这么大了，我也会觉得坚信我总有一天会火起来的。所以说这个公仔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应该会很值钱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反买2斤牛肉干我送你一个公仔，是不是很划算？一个羊的特别大的一个公仔啊，大概比我的手还大啊，比我的手还大，我的手1.83米的大手，比我手还大，能握住。然后所以说这个公仔还是市面上所有的公仔，有的很多的衣服它都能穿，都通用的，你还可以给它穿上衣服啊。我跟你说我这公仔已经相当便宜了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市面上的衣服都比我这个公仔贵，我跟你讲。就是那个就我这个小羊穿那个衣服啊，如果你有动手能力自己给他做一件，不要让他裸奔就行。反正各位朋友喜欢的别忘了多支持一下啊。然后还有我们家的牛肉酱啊，各位朋友可以拿过去尝一尝，然后分给你身边的人，对吧，让你身边的人也不再那么焦虑，来吃口老提家的牛肉酱吧，长个啊。 什么怎么买？各位知道老马家，老马家是谁家的？你知道吗？就是逃来逃去那家啊，就是你去那个地方，然后去找一个店铺，就是店铺也很奇怪，那个名字真的特别奇怪，叫做吐槽脱口秀，就跟我的节目，我知道我的节目就这个名字，就是怕你们找不着，然后就吐槽脱口秀，然后进去呢，你可以如果怕买错了，你可以对个找客服对话暗号嘛，吐槽社会百态，我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当然你要买啊，你别说光过来对暗号，那不是神经病吗？那种人多多少少买点是吧？来了贼还不走空呢，对不对？当然还有可以加我朋友圈啊，我朋友圈反正是经常会留一些话题啊，这个下一期应该会出一些话题了，你们可以在我朋友圈看到，然后拼音的老天2012，然后关注一下。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到此结束啦，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了。